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3月4号。农历是正月26，下周三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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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师傅你好。
嗯。
请师傅稍等。今天开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师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嗯。
好清哦，哦，师傅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同修们在 Facebook 上面弘法，然后有很多海外的初学者，以及刚刚就是想了解我们法门的人会提问，然后会有十多位同修发心做管理员，负责解答留言的问题，大多数同修都很尽职，然后有三四位管理员的回答可能不太恰当，有的同修态度比较敷衍，但是他们很愿意经常回答问题，然后负责这个 Facebook 的同修就想把这几位同修请退，然后沟通下来对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请师父开示怎么样处理好又不要结恶缘。
那很简单了，经常啊回答让他们去回答好了，你以为人家不会分辨呢？他如果自己不开悟，他在上面乱写，他很快就倒霉了，听得懂吗？你要告诉他，你们因为现在在 Facebook 上如果有悟道的情况，你们自己会倒霉的，如果你们要精进学，把自己不断的改进，回答人家问题如理如法，那你不但没有这种灾难，你还会有功德，你把这个原因告诉他们嘛，他们就会改变了嘛，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嗯，那如果沟通下来他们还是没有改变怎么办呢？
没有改变嘛，你就让他留着好了，什么关系啊？人家比他写的好的话，人家当然看好的了。
哦。
他只要不要反对，
嗯，
不要乱来，他乱写，那就把他抵力掉，把他去掉嘛，好了。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师傅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消业障，那我们的业障有一些是导致自己身体疾病的，有一些业障呢是导致自己跟别人有冤结的，又有导致感情产生问题的业障，那我们平时消的业障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现在念的礼佛是消哪一方面的业障呢？
没听懂。
就是我们念的礼佛大忏悔文就是可以消业障嘛，但是我们的业障有很多原因形成的，有身体方面的业障，有冤结方面的业障，又有感情上的业障，那我们平时念的礼佛的消的业障是消哪一块，这个是由什么来决定啊？
他不管，他消你的果呀，又不消你的因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让苹果长大了，对不对啊？人家摘苹果的人是摘的苹果，又不是摘你的树苗了，又不是摘你还没长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了，听不懂啊？
哦，就是他可能是统一下的，我们不用去管，对吧？
不管的，他们专门有对果的问题的，他会处理的。
哦，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有位同修他晚上跟菩萨求，就是问他的莲花还在不在，然后他就梦考了。先是梦考了男女之事，他没有过，又梦考了吃素过了，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莲花还在不在呢？
这个还不懂啊，就提醒他你已经掉下来了。
这个是已经掉下来了
啊，你已经不符合了，听不懂啊？他知道的，他给你梦考的话，
哦，
他知道你考不过的，你很多人，
哦，
很多人给他莲花栽上去，在男女之事上很快就莲花掉下来了，听不懂啊？
哦，这样我，哦，明白，谢谢师傅。那师傅还有一位同学也是，他没有跟菩萨求莲花的事，但是他自己做梦，梦见他就是像开法会一样，看见有很多很新鲜的开得很好的那个百合花在花瓶中，他自己手上拿了大概一两只，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花，后来因为什么事他把这个花就放下来了， 等到他回来再找的时候发现找不到，后来找来找去在一个就是有荤菜的厨房间里找到了，那朵花上就是花不是很多了，大概只剩下一朵还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就他在想是不是因为跟他那个最近帮他婆婆就是烧了一些荤菜有关系啊？
有关系，掉下来。我告诉你，莲花、
就是、
莲花掉得很快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莲花太纯洁了，因为莲花这是天上种在天上，你想想看，人间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根一上去，你说它能不掉下来吗？听不懂啊？
哦，那这位同学他平时就是他自己吃素的嘛，是因为他婆婆身体不好，然后他婆婆最近就不太开心，觉得他们家老是吃素，同学就为婆婆烧了几次荤，但自己还没吃，这
也
会导致莲花掉下来。
也不一定莲花掉下来是这个问题，但是至少他在境界上掉下来了，一般莲花都是在境界上，或者行为上是指男女啦、偷盗啦这种东西比较厉害。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那个，就是请问师傅关于发心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参加法会想做义工，都大家都知道义工的功德很大，有些人是为了帮自己积累功德能够消业障，那有些人呢是为了帮助师傅弘法，他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只是为了出力让法会更圆满，请问师傅这两种发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
两种发心还是要看他的发心最重要，因为如果发心只要正的话都有功德，功德都很大啊，做到和没做到，当然人家做到功，做到义工的人肯定比没做到义工人功德更大一点。大家同样发这个心，但是做到义工的那肯定有功德，比那个没做到的义工要功德大。
那师傅，那有些同学他做义工是默默无闻的，就背地里为法会付出的，就是他可能并没有穿义工服这样做，那他的那种功德跟那种登记在名册上的义工有什么区别吗？
应该没大的区别，因为如果在默默无闻的做，你必须自己跟菩萨要讲呀，你自己一讲你就等于穿上红衣服了呀，这还不懂啊？所以说你今天默默无闻的在做、你说观世音菩萨各位护法，我某某某现在在做功德，为了也是为了法会，为了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那你这样一做的话，那上面就把你积功德了呀，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
还有一个方法嘛，就是你不想讲嘛，你就不断的念那个这个功德宝山神咒呀，把它转换呀、把它转换呀，加强呀，转换、明白吗？
明白，谢谢师傅开示。请问师傅，就是您有时候在节目中会说，就是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女人的智商是最低的，请问师傅是只有女的会这样吗？就是男的会不会？
会。
如果只有女的会，是不是这本身就是让女的受报的一种方式啊？
对啊，因为其实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男女智商都会下降，男的也是傻傻的，女的也是傻傻的。听不懂啊？是这个概念。
都会傻、
都会傻的，并不是单单女的们更痴情啊，女的就已经傻到痴了、男人是傻，女人是痴，愚痴的发痴，听不懂啊？
听懂了。好，谢谢师傅开始。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位同修的女儿，她梦到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尸体，她女儿还在帮忙，就是在分装着尸体，尸体是一块一块的，还有他还吃了一块，他的爸爸也在那里，但是他爸爸没有分到肉，只分到一些血，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下面啊，到下面去境界了、完了，很不好，说明他两个人现在学得非常不好，当中已经碰到一个劫了，很快要有个劫过来了。
就是之前同修是梦到他女儿有药精者，然后帮他许了一波120张的小房子，但是后来没来得及念，可能拖就是跟菩萨许愿又拖时间了，跟这有关系吧？
有关系，反正劫很快就要来了，叫他赶快念掉。
好的，谢谢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位同修，他的儿子4岁多，他呢看见他自己的哥哥跟他妈妈说要许愿吃素。他自己也就学他哥哥，就是在晚上跪拜的时候就跟菩萨说他要吃素100天，当时他妈妈都不知道，后来那个他妈妈就跟他说，你以后幼儿园的话就不能吃肉了， 这小孩就不乐意了，就请问师父，他这种能重新许愿吗？
他这种本来许愿就没什么作用的。
哦。
这种小孩子在没有学佛当中，没有用心去许愿，这种愿力没有用的，根本不能成就大事的，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就没什么用啊。
嗯。
哦，明白。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一位同修，他每次给他儿子烧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当天他儿子就会被小朋友打，要么就会被他父母亲就是臭骂一顿。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就是正在解决他的化解他的冤结。如果没有这些给他化解的话，他以后儿子不是打的问题了，被人捉弄了，听懂吗？
哦，
就是一点点的在。我问你，这个人病已经病得很重了，医生说要做100天的治疗，每天要打针。我问你，每天打一针的时候痛不痛啦？
嗯。
那么等到你一针针打的话，不是在消你的病吗？现在妈妈给他一念姐姐咒，这里就有事情，不就是在消吗？
嗯，那就是说这小孩冤结挺多的是吧？
那当然了，肯定的。
哦，好的，谢谢师傅。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位同修，他很想去香港法会，然后他就梦到有一个女的很严肃，拿了个本子跟他说：“你不是想去香港吗？拿2万美金，请问这是几张小房子？”
2万美金，至少200张。嗯。
哦，这么多，好的。嗯，谢谢师傅开始。然后还有问题是，就是请师父开示，西方极乐世界是很多学佛人努力的方向，如果不执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按照佛法的教诲真修实修，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那么等到死的时候就是会去哪里呢？是按照修为分配到其他世界吗？
就是按照你的修为啊，你要按照你的修为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照样去，你修为好的话，你不求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否则么就到声闻道啦、圆觉道啦、菩萨道啦、佛道啦，就这四道呀。听不懂啊？
好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只是一个修行的落脚点，还是说是我们修行人最终的一个归宿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只要超脱六道，佛道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佛道。
哦。
西方极乐世界只是阿弥陀佛用自己的境界显化出来的一个这个幻化世界，就像我们现在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世界不是这个讲起来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世界有多少国家？你说你投人开心不啦？但是你说有些人投出来的人还不如畜生呢，那对不对啊？有些人投出来。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有的人投出来啊，就被人家弄卖掉了，卖到很远的山区郊区去了。你说他受苦受难一辈子，对不对啊？同样是人呐、啊，同样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它也是在四圣道里边滑出来的一个地方，听得懂了不啦？
嗯。
你现在要修，我们是要修出六道。并不是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修出六道，修出六道就永不轮回了，听不懂啊？
明白了。
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要修到人，你至少可以投到这个人胎啊，明白了吗？你不修到人，你投到畜生道了，你是变成个马了，扮个牛了，扮个驴了，对不对啊？
嗯。
啊，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听得懂了吧？
嗯。嗯，听懂了，师傅。
你要是修出畜生道变成人了，你永远是人了，那你就不会做畜生了。哦，开心啊！那现在同样的道理，你叫你们修出六道，超脱六道，那你就是神了，神仙了，就是菩萨了，就是那种我们天上的护法了。那你完全就以后永远不会再轮回了。那你说开心不啦？
开心了。
好啦，就这样了。
嗯，好，谢谢师傅开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同修他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候有一个意念，就告诉他，恭敬佛像、礼敬佛台是治疗功高我慢的妙法。有的人家里条件很好，但是舍不得供很多水果和香炉，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不能把菩萨的慈悲就是很任性的去对待。 对待菩萨是需要敬畏的，同样对待师父也一样，不能因为师父平易近人就毫不顾及，对师父也一样要敬畏，这是消除傲慢的修行方法，请师父开示。
嗯，这个绝对是不是大护法就是菩萨讲的话，这是完全对的、这个是非常至理名言、这个概念很清楚，你知道吗？当你用很恭敬的心在给菩萨换水呀、一点点水都不能漏出来呀、很干净的换花呀，对菩萨这种啊、你知道你这个心啊已经在菩萨道了，所以你就会、你比方说你像一个董事长他会这么做吗？对不对啊？他牛得不得了，有钱有势的，他回到菩萨这里、他不会恭敬的。那你是穷人的话，哎呦，说我有菩萨要保佑我，所以对菩萨恭敬得不得了。那么所以治疗功高我慢慢就这个道理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很有钱、你对菩萨很尊敬很忠诚，你是不是放下自己的功高我慢了？对不对？
对。
同样师父也是一样，你们对师父的尊敬也是应该这样，不应该就是说师父对你们啊平易近人，对你们孩子很可爱很喜欢你们啊，你们就对师父就可以不尊敬了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了。
对
啊，很多人接近师父之后，哎呀，好像师父好像要跟我们很随便嘛，他也随便了。你说可以不啦？老师，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啊很认真，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很随便，同学上课的时候就可以不听老师啦。
师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如果以前比如说在法会上看到师傅就刚修的那会儿，就是自己就可能会就是很就是很开心啊，或者很没有顾忌、或者怎么样，
这个没关系，
就是疯疯癫癫的，
这个没关系。
那如果现在看到师傅的话，心里有一种敬畏感，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挺难过的感觉，觉得自己修得很不好的那种、这个是进步还是退步啊？
进步呀，进步了呀。当然进步了，这个还看不出来啊。过去疯疯癫癫嘛，就是因为一种欢喜感，一种对菩萨的一种尊敬，对师父的一种尊敬感啊，这无所谓的。你现在呢修得好了，对不对啊？你就有一种敬畏感了，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进自己的境界在提高。
但是如果看到师父会有种很难过的感觉，就是说不出的感觉，以前就可能会很乏喜，就现在就是挺伤感的感觉。
那很简单了，因为
自己修的不好吗？
就好呀，因为你已经了解到师父的心了呀，你已经知道师父吃了很多苦了，你心疼师父了呀，说明你跟师父更接近了。我问你，一个人心疼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人跟他感情特别好才会心疼啦？现在还不懂啊？过去嘛，只是看到人家外表呀，听不懂啊？就是、
听懂了
啊，就是说明你修得好了、像弟子了，爱护师父了，觉得师父不容易了，师父很可怜很辛苦，所以你看很多义工他在那里，他不会像人家这么疯疯狂狂的，他就一直流着眼泪、就像你现在、他就很心疼师父，他知道师父为人间吃了很多苦啊，他不舍得啊，他就一直在流眼泪啊，听不懂啊？
他们很多义工修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就是从来不会自己去想。
对，
那时候参加马来西亚法会，这么大的场地，专门有同修义工是专门去清理厕所的、他们都不能念经，就这样，其他义工可能还可以念念经，他们就完全在厕所里嘛、就一直在那里就是洗最脏的东西、一直为大家付出，真的是很感恩他们。
你知道现在很多义工真的很好啊，他们这种就是以后上天啊，这些真的很好的孩子啊，真的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就是站在那里，这些孩子真的以后都是天上的护法呀，所以你以后看到人家上去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上不去啊？那就是不一样的时候啊，你听得懂吗？你看看他们那些孩子拉在那里，很多的女孩子，很多的老妈妈做义工被人家挤着来挤过来挤过去啊，真的流着眼泪、一句话都不讲的，真的很感动、师父看着他们很感动，总是给他们加持一下，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好好向他们学习，
对，
感恩师父。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有一次录音，就是您说生完孩子之后，您跟一个同修说让他把胎回家找个地方埋掉，要给胎盘超度念小房子21章。想问师傅，这个是个案，还是说生完孩子的人最好都这样做？
如果你有胎盘，你当然应该这样做。
哦。
啊，你死掉的孩子胎盘，你怎么可以放在家里呀、啊？拿个水流着、啊，这开玩笑了。
胎盘好像是生好孩子之后会有的吧？就不是。
没有，不是。这个你们不懂的。生完孩子的话，有的人把他胎盘留住，就是说给医院里啊，放在一个药水瓶里啊，这种啊，一般的他到最后送给你、
哦、
还给你，一般的女人哪有啊？没有的，不生孩就是正常生孩子没有这种胎盘的，听得懂吗？嗯。
是这样。那如果就是有胎盘的人，他回去超度的话，也是那21章吗？他怎么写呢？抬头、
啊。就这么写啊，21章啊，就这么写。
就写自己的孩子
那些要经者啊，就写自己的孩子名字的孩子收嘛就好了。
哦，好的，明白明白。谢谢师傅开示。然后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有位同修他打通图腾问您，就是说您让他念，说他47岁可能会得癌症，要念6000遍礼佛跟7000张小房子，请问师傅，他这个7000张。是专门针对那个关的，就是另外自己还要不要再念保平安的小房子啊？
关的保平安的那没关系，一起念，就可以了。
就是全部算在7000张里面，
对对对，
还是要分两波？
全部没关系的。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感恩师傅，我没有问题了。
好，再见。
师傅保重身体，再见。
喂，你好。
师傅，729号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
你好，
师傅。
讲吧，
师傅。
讲吧。
刚才没听到师傅讲话。
那
个我也打通那个图腾电话，就是我想问问，上回您跟我父亲开出的那个什么？小房子是92张，我念了100多张了。我们家有人做梦，就是梦见我父亲是，不是老的那个样子，是那个年轻的那个样子。
那好了，已经往上升了，往上升了，
往上升了。
感恩师傅。
然后我还有几个那个问题，就是那个阿修罗道的人多长时间他是会投，或是投人呢、啊，或是投其他的道啊？
阿修罗道的人是这样的，他也有到了时间要下来投人的，但是呢他是按照几百年几百年算的啊，几百年前一般的到1000年都可以的，实际上就是要看你在阿修罗道在哪个阶层，你明白了吗？是这样。
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肚子里的那个孩，错了，师傅，就是那个怀孕的人啊，他那个孩肚子里的孩子呀，就是那个他那个，哎呀，怎么说师傅？就是那个灵魂，他什么时候能投进去？是他投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投进去呢，还是他一怀孕的时候就投进去了？
一般的来讲，是一怀孕就投进去了。
哦，
所以有的叫、
是那样的，
所以在地府里面有的叫击杀鬼，听得懂吗？
击
杀鬼是一看见你们两个夫妻有啊这种，他有这种这个，只要这个一成为一个胎，因为成为那个叫什么
胚胎了，
马上他就进去了，这叫击杀鬼。有的呢，等到稍微啊慢慢长大一点点，他再进去也有的。基本上他的时间不能少于几个月的，所以一般的真正胚胎成型有灵魂的话，也就是在1个月到2个月当中，也就是在60天当中，肯定胚胎已经有灵魂进去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护身符的事哈、就是我带着这个坠儿，是我有一个玉的那个观世音菩萨，上一次去马来的时候师傅开过光了，要是带这个护身符行不行？还是就是带咱们那个东方台的那个必须要带那把？
都可以，你把开过光的可以给那些不信的人 啊，
明白，我
就一直可以给别人，但是你现在学心灵法门的，你当然有自己的观世音菩萨保护你好了，你傻子嘞，
嗯，
听不懂啊？
嗯，知道了，师傅。嗯，还有啊，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上香拜佛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呢就这个眼睛一闭啊，就是那个菩萨是一种立体的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呢自己在拜佛的时候吧也容易激动，就是要想哭啊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香也打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的心在动还是真的是菩萨来了呢？
当然真的菩萨来了。
哎呦，
那你是看到偶然的看到呀，那台长天天看见，就是这么简单。我看台长看见的话也是掉眼泪的呀。看见菩萨，看见菩萨来了，你知道你多感动啊！就像看见很遥远的母亲来看你一样的这种感觉呀，听不懂啊？
是师傅，就那心里吧那么一热，就那种哎呀，我说不出来，但是确实是
那个时候
很少。
那个时候我就讲给你听，当你看到菩萨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意思了。你就觉得我一定要到菩萨身边，我觉得人间什么都可以舍了。那个时候菩萨这种能量加持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感觉到完全是觉得人真的完全都可以舍掉，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你能够拥有的和爱，永远爱他，执着的不让他放掉的，听得懂吗？
是师傅，就是哎呀，给你一种那种精进的那种劲头，
对，
就是师傅，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个就是，不好意思啊，做了一个梦，梦见呢这个小房子是空白的小房子，但是上面是签的那个我妈妈的那个名字，后边敬赠那个地方，就是念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两排数字出来了以后，给了一个什么字呢？是七折，是不是这个小房子念的不是太好
了？对了，打折了，还不懂啊？
打折了，
打七折了。
那是我梦的，我做的梦，是我的什么打折了呢？还是我妈念的小房子打折
了？当然你妈了，当然你妈念的打折了。你都看见你妈名字在后面，不是她打折，你打折啊？
我跟她说了，说了以后，我妈妈又从头一遍遍对着经文捋她念的这个经文。我说我也从头捋。我说反正咱们是念的这个经文里头出现什么情况了，可能拉字啊，
那也
字搅得不清啊。
那就七折总比那些造谣，这是什么都乱点的人好啊。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多年前啊被车撞了，撞了是我骑着自行车跟一大车撞了，我是正冲着过去的，然后我呢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很远，我是怎么的地是怎么飞出去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飞出去以后我都受伤，就是软组织损伤了一些。我想我现在我学佛了以后，我就老想我这个事儿，当时我是33岁，这都20多年了，我就老想这个事儿，我说是不是当时就有菩萨保护我了呢？不然的话我的车子全部压碎了。
菩萨不保佑你的话，你会活到今天啊？你没有菩萨保佑的话，你今天会学到心灵法门的？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菩萨。还有呢，最近啊不太清静，不是不太清静，就是那个怎么就是这人呢就一段哎呀特别的很清静，很那个清静的去念佛，哎呀觉得什么事儿没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哎呀就是有事就看人家怨人，就是有出现了事儿的就容易出现了一种怨人的那种心，是不是这个时候有魔上身了呢？
对呀、啊、
还是自己修的，还是有的时候就看白话佛法吧，就说呀师父这不讲得清清楚楚的、
啊、
你怎么还用人间的想法去想这些事儿啊？
对
呀、
啊、
一直说自己、
啊、
哎呀
好好修啊，
在菩萨
学无止境啊、修心无止境的，一直到天上去还要好好修呢，何况你在人间呢，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父，明白。那我有时候跪在菩萨面前，我也是请菩萨加持我，我说我这个人凡人肉胎，这个师父自制力不强，然后师父不是让菩萨帮助我那个去除我的杂念，这样说行不行？
可以
好。师父我把您的那个照片也摆到佛台上了，这样没事吧？对你
啊，不好，不要放
啊，
不要放啊，你可以经常拿出来看看 啊，书上都有，不要去弄在佛台上，否则对师傅不好的。
那好好好，那我赶紧拿下来吧，师傅、那我赶紧拿下。
你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就是说，师傅会损耗很多的功力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我赶紧。
因为我是肉身、啊，我现在是肉身啊，没办法。你听得懂吗？
明白，师傅。
我没有肉身，就很难有很多像佛的那种大的力量，所以有时候我只能用法身来救人。你说我的肉身能救几个人呢？听得懂吗？
是是，师傅，您说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哎呀，人家都老做梦到师傅，我呀，就是做梦梦到师傅的时候少，但是都是关键的时候梦到师傅。嗯，一个就是，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体检完了以后，说我的甲状腺是不是有结节有问题？哎，就梦见师傅了。师傅给很多人在看病。后来我说师傅，你也帮我看看病吧。师傅过来了，就给我掐着我这两边甲状腺这么揉了两下。
嗯。
还有呢，就是我想打师傅通通电话的时候，师傅就来了，就是很关键的时候就梦到师傅了。
啊。
但是不能常梦到。嗯、
常梦到，常梦到就常梦到就说明你身体常不好。啊，少梦到嘛，就身体好吗、
啊？
对不对啊？
还以为是我自身有问题呢，我。
自身有问题。
但是看见师傅，有的时候一想到师傅，看见师傅的照片，就想我的师傅多辛苦啊，就老想这个事儿，太辛苦了，我的师傅。
辛苦，你们好好念经，好好修心不就好了？很多人还在捣乱。
知道了。
很多人还不好好精进，师傅更辛苦，明白了吗？
是。是师傅，
好了。
嗯，还有一个梦，师傅，就是我很多年前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好几就是很早以前的一个熟人，他呢就过摩托车撞死了，然后就过了，过了以后，然后他就弄到他来了一下，后来呢我就说那肯定是跟我要小房子呀，但是这人并不是特别熟，就是认识，我就给他念了几张小房子，又过了一些日子又梦到他了，就是他开了一片很大的花圃，还跟我那个意念中就是说。那个你要哪个哪什么样的花啊？啊，那个意念中就说要什么什么样的，但花是没长出来，都是绿色的青青的东西。这个梦好不好呢？
这个梦说明他，你给他小房子，他已经收到了
、啊，
收到了。但是呢，他还想要，你自己看着办吧。但是你是不欠他的，好了。
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好，师傅就这些问题，感恩师傅，师傅保重，师傅保重啊！
喂，你好。
啊，师傅吗？
我是西湖啊。
师傅你好。是钱的什么利益交易是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不能有钱的交易、嗯，明白了吗？这叫敛财，明白吗？嗯、
对啊、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A 同修，比如讲 A 同修他是有一间店面，然后就是他租一个位置给那个 B 同修做生意嘛，
嗯，
然后就是。A 同学现在听到说敛财的这个问题他就怕这样子做会不如理不如法，但是他没有收B 同学的钱，然后 B 同学就说补一点钱给这个 A 同学，
是这样，
但是 A 同学还是坚持不要，就是说
是这样，
让那个B 同学自己另外找一个地方，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的，实际上这个是可以的，比方说 A 同修正好要找个车库，对不对？
啊。
那么你正好有个车库，你就只要按照正常的价钱给他就可以了、
嗯、
这个不算敛财的。敛财是什么呢、
啊、
敛财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你自己在卖东西卖不出去了，你找自己的同修来卖，听得懂吗？
OK, 好，听懂、
或者呢就是说自己把东西买来之后再高价卖给人家啊，或者帮人家做什么事情问人家收钱，那这个都叫敛财、听得懂吗？嗯。
OK, 好，明白，听懂了师傅。就是还有OK, 这个我会叫同学听， 就是因为他怕这样子做不如理不如法，所以他就叫。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的
啊。啊，没有关系。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 B 同修他是做那个代理电话线的嘛。
嗯。
然后就我他没有跟我们交生意啦，只是我们知道他是有代理这个电话线，然后我就是讲到说反正我也是要申请这个电话线，我就说不如给同修。啊，做了这个生意，所以我就有跟他申请。
啊、这个可以的，
这样子，
这个可以的，
可以吗？
这个可以，但是
他就是同修就很怕，他说
你听我讲，
要把那个佣金啊，好，
你听我讲，你给他没关系，你如果到外面去帮他再找很多同修，跟他讲，你就造成了他的敛财。如果有人正常的要、
哦、
正好要电话线。找他那就是属于正常的、
嗯、
如果他去问人家跟他大家说哎呀同学们你们要什么来找我 你就是借佛敛财听得懂了不啦、
哦、听懂哦
嗯
明白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于钱财的师傅就是同修之间他们就是要进那个糖箱然后就是我们这里马来西亚就是没有卖这个糖箱所以同修就叫我帮忙订因为我会上网订购嘛、
啊、
然后就是我订的时候我就是全部那个价钱因为汇率就是说换人民币的汇率有所变动的我全部就是我每一次换钱的时候我都有打印出来的汇率、
嗯嗯、
然后就是我打印出来了然后算个价钱就是除以我们总数是订多少盒的箱但是没有说赚取同修的钱只是说这样子帮同修订是如理如法吗而且没有三个人的见证
啊，那就可以有三个人见证没问题的 OK、
嗯、没有没有师傅我是说没有三个人见证因为我是在家里
你是在家里、你在家里打出来
啊，
再找两个人见证就可以了嘛
家里、嗯、不是啊家里是我啊打然后同修他们住很远
很简你不要这样讲你同修多得很呢、啊、你打出来拿到观音堂去说我现在帮同修这么做、
哦 okay、
你们帮我做个见证、嗯、人家照两个人签字就可以了
哦明白就是说我拿去观音堂叫同修见证就可以了
对了对了你因为、
然后就是我每次帮同修订的时候、哦
嗯、
我好像之前是同修进钱给我嘛可是师父是说不要这样子做对不对不要碰钱嘛
如果你少的话就没关系比方说你帮人家请一点香、
嗯、
三个人见证、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你比方说从网上多少钱打下来把它打印下来、
嗯、
把它 copy print 下来、
啊、
print 下来之后你就自己拿到观音堂去那我帮这几个同学买了那这一共多少钱、
啊、
一共多少我没赚一分钱然后，
嗯，
你叫其他两个帮你做个见证、嗯，然后你就可以收他们这点钱，好啦。
哦，明白的，好的，谢谢师傅。还有就是，哦，就是我之前订的时候都是有跟菩萨报告，这样如理如法哈、就是。
当然
如
理如法。你我告诉你，你只要跟菩萨报告了，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如果乱赚钱，
哦、
你如果、你如果赚钱的话。那菩萨会护法神会惩罚你、
嗯、
你不怕你就可以跟菩萨讲、如果你心中有鬼的话、你不敢跟菩萨讲好了
嗯嗯因为我是想到怕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嘛对我就问一下师父这样子做行吗
当然可以
行的话
当然可以你不要说你台长什么事情都跟菩萨讲的
嗯就是我学习师父啊
对啊
不
管什么事情、
啊、
你跟菩萨讲
师父吧同修帮忙买东西都好就算是好像有时候我就说后面尾数我就不算同修嘛大家互相帮忙嘛然后我就会跟菩萨报告了就是说我跟同修买了什么只是说想帮助同修这样子
咯你记住你如果你们观音堂有的就叫观音堂去买如果观音堂没有的、
哦嗯、
观音堂不够的、
嗯、
或者你帮人家买、
嗯、
你不要一千多万帮人家代理这种不大好明白了吗？
对，
好了。
明白，我就是怕这个这种。
好了好了。
嗯
嗯。
哦，好的好的。
嗯。没问题啊。
还有哦，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师傅，我现在才想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他肯许愿不杀生嘛？
啊。
然后他有一天他不知道情况下，他不知道吃那个鸡蛋是荤食的，不是有两种鸡蛋，有一种鸡蛋我们不可以素食者不可以吃的嘛。
啊。
然后他不小心吃下去了，算是违宴吗？他问。
他吃了喜蛋了是不是啊？喜蛋。
啊。
喜蛋就是里面有小鸡仔的，他怎么吃得下去啊？
啊，不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这里的叫那个什么鸡蛋呢？鸡蛋有两种，一种是师傅说可以吃的，还有一种是不能吃的。
孵小鸡的，能够孵小鸡的不能吃的。
啊啊，对，可是它里面是没有小鸡，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吃下去了，算是违愿啊，因为他许愿不发生嘛。
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个要念礼佛嘛就好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以后当心点。好了，
啊，我又跟他说了，这样子是啊 ，OK， 我是啊，就是叫他念礼佛就没事了哈。
对了对了，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好，再见再见。
好啊，没问题了，谢谢师傅，拜拜。
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喂，
喂，
哎，你好，喂，
喂，
哎，讲啊，
喂，
讲啊，听得见吧？听得见不啦？
啊，
啊，
是师傅吗？
是啊，
哦，我的天哪，先打通了，
哎，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讲吧。
弟子领，弟子想要跟菩萨忏悔，跟师父忏悔，我修得很不好。请菩萨原谅我，请师父能够原谅我。我就是经常会懈怠，然后脑子里总是很多很多杂念，念经的时候非常非常多杂念。
你经常懈怠吗？你上不去啊。你现经常懈怠吗？你经常会倒霉啊，听不懂啊。
是的。
所以你人家不经常懈怠，人家经常不经常倒霉，人家一直努力，人家一直很好，就这样了。所以你懈怠还是你自己倒霉，听不懂啊？
我知道。我就是念经的时候很多很多杂念，我好像就是脑子里有很多不好的意念。
静不下来。
怎么克服？
怎么克服啊？太贪了，人间的事情。脑子里放的太多，这个人就是属于太贪，听不懂啊？
我知道。
啊。
请师傅骂骂我。
真的太贪心了呀，没什么的，有什么好讲你们的？每个人都是贪心啊，人间的东西都是真的，以为都是真的，你带着走不啦？哪一样东西带着走啊？爸爸妈妈带着走不啦？比你走的还早呢，孩子以后会对你好的，都是。缘分，对不对啊？
我知道。
知道，知道又不做。知道又不好好努力，又不好好修心，知道有什么用啊？
我就是求菩萨说，拜师以后，我就是求菩萨说，给我托个梦，让我看看天上有没有莲花。但是我一直梦不到，我就很怕我的莲花是不是掉下来了。
像你这种不精进的人，很容易掉下来的。除非你不做特别大的坏事，你如果做一件特别大的坏事的话，你很快掉下来了。经常邪淫掉下来，经常偷盗掉下来，经常妄语掉下来，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我知道。
好了，自己没办法，要好好努力的修心。我告诉你，师父引进门，修心靠个人的，还是靠你们自己的。我怎么天天逼着你们念经啊？靠你们自己念的呀。
是。
好了。
我一直求菩萨说能打通师父的电话，没想到真能打通。师父，我想问一下哦，就是我们放生现在哦，就说我们有我有度几个人嘛、啊？那他们好像就是说我去放生的时候就喜欢跟我一起去，然后因为我是打电话给于老板。 然后因为数量比较多，就先我是放生的前一天晚上再打，这样子就说比较不会让他说很多时间去捞那种临时的小的鱼。然后我们去放生的时候，就是各自属于各自称，各自付钱，然后一起去放生，这样子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不要去借助钱，这种钱不能捞的，这全部人家全部都有业障的。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怕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如理如法，所以
可以，你不要去碰钱就好了。嗯。
好的，好的。
嗯。
还有我有一次就是说我看到师父的白话佛法上说功德漏尽无用处，然后我就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功德有漏，然后我就做梦见好像在地上有一个地方有三个就是地漏，然后梦中意念说水可以在那个地漏里面漏得很干净，是不是我功德有漏呢？
对的，漏了，绝对漏了，漏了一塌糊涂了。
那我主要是哪些方面漏？
哪些方不精进就会漏，听不懂啊？
哦，我还怕我那个放生这方面有没有漏。
你要是练财的话，我劝你赶紧把这些练的财全部给
我
放生溜掉。你用不着跟我讲，你现在跟我讲的话，你说没有没有，护法神全听到的。如果你要
是
说你敢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造口业，接下来护法神马上给你惩罚的。你在台长面前最好不要说没有没有，你就我就警告你，
你
就自己记住就好了。
嗯，对不起。
想骗我啊？你还骗护法神啊？你不要开玩笑好吧？有好几个人打电话进来，台长，我肯定没有，肯定没有。好了。回到家就倒霉了，你去看好了，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我是无所谓的，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你赶紧把那些啊搞不清楚的钱，你赶紧买鱼，赶快放掉，去人家放掉，自己放掉都可以，否则我告诉你，你会帮人家背的，听得懂吗？
知道。
很多人死掉了，你还不知道啊？现在还在收啊？一个个都在收啊，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所以很多人死掉吓都吓得来都不敢告诉师父，因为他知道自己敛财，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好努力啊，好了，嗯。
好的，再见。
好了，再见，师父保重，再见。嗯。喂，你好。
哎，师父好，师父稍等一下。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哎，师傅好，问大家，师傅有这么几个问题，想问您，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心愿嘛，这个发心和发愿有什么不同呢？
发心发愿嘛，心里要有，才会有愿力啊。你如果心里没有的话，你哪来的愿呢？对不对啊？你心里要原来又有的东西，你的心才会上心。所以你看这个院子也是的，上面是一个原来的园子，对不对啊？你原来心里有的东西，你通过你的心，那才叫愿呢、啊。明白了吗？
愿，明白了。其实这个愿比心还要强烈一些，是吧？
对啊，因为你是。是你要记住了，是那个。首先你要有心啊，对不对啊？心撑着。
对对对。
原来的本性就是你的愿。所以其实你发出来所有的愿，全部都是你本性当中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叫愿。
哦，
明白了。
明白了。师傅，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现在不是很多同修不是打您图腾节目吗？有的莲花已经掉下来了，有的莲花快掉下来了。
对。
现在他呢也比较，就是说是比较担心自己的莲花掉下来。那师傅，您也说是要问这个社会问观世音菩萨的，你像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的莲花掉下来，
莲花掉下来没有什么办法，最好办法嘛就是重新拜师。也没什么难为。
那现在这个莲花掉下来了，同修可以再申请重新拜师吗？现在
重新拜师嘛，就是要有一个仪式的，要填个表格的。因所以现在这表格我还在问菩萨呢，怎么弄法？因为掉下来的话也没什么难为情，谁也不认识你的。 你自己只要自己再拜嘛就好了，啊，没办法的。
哦。
我告诉你，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做错事情的话，对不对啊？你做错事情的话，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你只能再重新入党啊，没办法。
师父真的是母，还是菩萨母亲才给我们呀，再给我们机会呀，真的是这样，师父。
但是不可能好几次机会的，最多一次。
好，嗯。
啊，就是这样，而且要看他，而且要看他悔改的程度。他如果这种人只是说我要把莲花种上去，他下次还会掉下来的。要彻底的认清前一阵子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原因，要写得很深刻，你才有可能再给你重新拜师，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在不打你图腾的前提下，怎么判断自己的莲花是否掉下来呢？
很简单了，整天倒霉啊，啊，
哦，
整天倒霉，而且碰到倒霉的事情就倒霉，碰到倒霉事情倒霉，肯定没莲花。因为有莲花的人碰到事情，你去看怎么样代表你有莲花？哦呦，差一点点呢，嗯，哎呦，正好呢，哎呦，菩萨保佑呢，
哦，
你看本来要出事的呢，那你看到没事呢，嗯，莲花还在。
哦，明白了，明白了，其实就是这么，就是遇到倒霉的事别人遇到他身上，而我就没有遇到，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
啊，就是，
对呀，啊，你如果你们几个人一起坐车的，他撞伤了，你没撞伤，那你肯定莲花没下来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还有一个方法，
嗯，师傅，
还有一个方法嘛，就问，嗯，问师傅打进电话。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自己问菩萨托梦呀。托梦如果搞不清楚，托梦如果搞不清楚，那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梦，像星期六、星期五都可以打电话问，嗯，啊，星期天都可以打电话问，明白吗？嗯。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你像这个，如果他求菩萨给他梦境，菩萨不给他梦境，是不是代表的这个人有什么代表意义呢？
如果他求菩萨，要做梦，要梦境，基本上80%以上都会有梦的。如果有偶然的有些人没有梦境，
哦，
就是没上没下，也就是没有掉下来。
哦，没上没下，就是说他求菩萨慢慢莲花怎么样，他虽然没，梦不到，但是不代表莲花掉下来。
没有没有，肯定就是说没掉下来。
没掉下来
啊。
哦。
但是如果你只要做了梦了，你就要根据梦来考虑了。啊，你可以打电话来问，
哦，
这个我一定会回答他的，这种电话比较容易打嘛。
哦，明白了，明白，师傅，哎，真的是这段心灵法门，这朵莲花真的是来之不易啊，真的是要好好珍惜啊。
多少人，多少人不珍惜啊？现在知道要紧了，现在知道碰到369了，碰到自己生癌症了，就知道这朵莲花。你不要说这朵莲花，你就这份地址本子，你试试看，多少人拿着它，你看，马上做梦，马上梦到菩萨。多少人呢？哎，身体不好呢，伤风感冒咳嗽，放在身上睡觉，照样。照样马上好起来，这个都是人家自己弄的，又不是我叫他们弄的，啊，对不对
啊？哎呀，是是是，啊，师傅是是的，是的，哎呀，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真的是这样。嗯，师傅，那观世音菩萨净瓶水啊，就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有个净，他不是观世音菩萨拿着净瓶吗？
对，
净瓶里的水是羊脂水啊，还是净瓶水啊，还是琉璃水啊？师傅，您给我们说说吧。
净瓶水实际上就是琉璃水。净瓶水，因为观世音菩萨可以拿着这个净瓶水，人家称为啊这个琉璃水也可以的啊，净瓶水啊，杨柳枝只是洒这个水的，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
明白。
所以现在很多宗教啊，那个西方教呢，他们也是洒圣水。那个我们中国的佛教呢，现在拿着很多老法师也拿着。拿一只柳叶，拿点水，
是的，
人家扔的啥啥，实际上这就是跟那个泰国的泼水节差不多了，就是谁泼到那个幸福之水。
是的，是的。啊，那师傅，那老法师拿着那个柳枝，这样撒的时候有效果吗？嗯，
那我就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啊，
嗯，
师傅拿个柳枝撒，嗯，对不对？好，有效果吗？你说肯定有的。
有。
那么现在啊，我找我们东方台秘书处的小朋友拿只杨柳枝给你们撒撒呢。
那不一定有，看他们的修为。
那好了， 那好了，你就问我那个问题，那人家老法师拿要看这个老法师的修为的，这个老法师是高僧的话，那他当然有效果，那弄个小和尚跑上去这么撒两下，呵呵，那是下雨下雨
那是否下次开法会的时候你也给我们撒撒吧，
我这个气场比洒水还厉害呢这个气场最重要，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您。师傅，就是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同修不是打图腾吗，他身体有病，师傅说等他干净些再找观世音菩萨治病，他这个干净些他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干净些说明他脑子不干净。
哦，
身体可以不干净，脑子不能不干净。身体比方说很脏，菩萨照样来帮你啊，来把那个脓啊弄掉，把你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弄掉。但是你脑子不干净，菩萨不来呀、啊，明白吗？
哦、
啊，
主要是脑子干净，是不是吧？
对对对，那个脑子不干净的话，这个出大事的，真的要出大事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就是我再问一下，就是您以前开设过邪淫啊、杀生啊、欠感情债啊，都会折寿，那如果犯这些这种错误的人，是不是要加念圣无量寿呢？因为师傅以前开设过圣无量寿可以延寿，这种情况是这样吗？师傅，
嗯，100%折寿的，这个没办法了。因为就我只能举例子，你们自己去理解吧。一朵花开一次是不是要谢得早啊？如果你这朵花天天开，是不是谢得更快啊？
那、嗯、是的，是的。
你这朵花每天都开嘛，很快就谢掉了。所以人跟人的感情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时间长了，你一定会出事的，明白吗？啊，就是这样。
哦哦，明白。那师傅，只要犯这些错的人，就是应该需要多念点圣无量寿了，每天
对
啦，这个功课
对啦，自己还要延寿啊，否则的话老得很快的、
哦、
这种事情不能玩的、
嗯、
哎，人情畜生事的话，我告诉你，一年一年的折啊，折起来很快啊，一个月一个月的折啊，就是这样。
哦，那师傅，行，如果你像有些人行畜生事，行一次折多少寿呢？
啊，这要看的，有的如果是自己真正的夫妻，那就折的比较少了。有的时候人家说几天呢、啊、都有可能，啊，
哦，
啊，但是呢，一般的，比方说不是的话，偷情的话，那折了一个月啦，就是这样了、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问一下，就是说，师傅开示要远离吸你气的人。如果我们渡人时碰到正好是会吸我们气的人，怎样保护好自己呢？还是不要去渡吸我们气的人？
不要去渡呀。那这种人你感觉到他，你一听他讲话你就觉得很讨厌很难过，你一听他讲话你就觉得好像他的情绪已经影响到你了，你赶紧就溜了，不能再渡了，
赶紧避开
啊，渡不了了。啊，这个人跟你一拉住你就不停的讲啊讲啊讲啊，哭啊哭啊，那这种你的好的气场全被他弄掉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是不是业障从70%-80%消到20%-30%很容易，但是从20%-30%到10%以内消的就比较难了，是不是业障越小越少消起来就越难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这个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得哲理的，因为是这样的，越干净的话越看得出哪里有脏，你这件衣服整个都是脏的，那人家就不知道哪里脏了，你这个人的脸上全是麻皮，全是一颗一颗点的，你说你找哪一颗是干净的，等到你脸上已经很干净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点脏的东西，你马上是不是就看见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
对不对呀、啊？这道理都是一样
的。明白了，明白。
越干净越能发现你的缺点呀、啊。
哦，那越干净越难修，是这样吗，师傅？
啊，对呀、啊，越修到上面越难呐、啊，这不容易呀、啊。
哎，真的是这样。
修出百分之之内的话，20%之内，那你已经上天道，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你再修到10%以内的话，那你肯定超出六道了， 明白了吧？
嗯，真的，师傅，是啊，你像师傅给我们就种的这朵莲花，我们在人间，如果比如我们这些现在学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你比如你现在三十吧，你活到八十岁，还有五十年，这五十年真的是修行如履薄冰啊！你五十年你哎呀，这个莲花真的是，哎呀，我感觉就好难
啊！啊，对呀、啊，你能够保持住这朵莲花的洁白，你不是开玩笑啊，这不得了的！你所以这个环境啊，你就不能去看了，不能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不能去说那些不好的话，这个完全要很自律的，你这个人才能一辈子才能修成啊，所以修行绝对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难的事情啊。
哎，是是是，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问了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几个同修建了个群，每天在群里公开向菩萨忏悔当天做的错事，同时也对其他同修起到一个警惕的作用，目前同修们感觉这种方式挺好，但是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这个群是否可以继续保留？师傅回答的是这样回答的，这种做法会导致同修间相互背业，不如理如法，其他同修只要你听了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就会帮你背业，就像西方教的神父接受很多人过来忏悔我错了等等，是否要背业的？那请问师父啊，师父，我们平时看一些重病同修的忏悔文，是否会导致替别人背业呢？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同修写的忏悔文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写的忏悔文只要写出来入纸了，天上已经给你挂号了，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已经是作为天上显化给人间，让他们觉悟的一个文件了。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了，一个宝贝了，听得懂吗？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纸入文，天地皆知，明白了吗？
我明白明白
啊，就是这样道理。那么你如果讲来讲去，哎呀，你比方说举个简单，我忏悔啊，我曾经跟那个女的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对方那个男的他一听怎么样啊，就像很多人现在看看那些啊强奸案的，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他根本不是一种抱着一种很可怜很可惜，好像感到人家女孩子很可怜那种心情，他是去看里边的情节，你说你不是害人家吗？
是的是的是的、
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忏悔，你不能跟一般人忏悔，你跟神父忏悔的话，那因为他是神父，他是神职人员，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师父都不要你们跟我忏悔，你们最好跟观世音菩萨直接忏悔，那更好。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忏悔啊？他人自己都搞不清楚，
对对对，
你去跟他忏悔干嘛？
是的，是的，是的。
除非他写出来的那些忏悔文，他是跟自己啊，完全跟天在讲，然后天在发布给众生看，那么让众生来感悟，来不犯错事、那是两个概念，明白了吗？
哦，两个概念。师傅，你刚才讲了，不是写着以指纹的形式写出来吗？但是如果他们也不写指纹，就是写出来就是录音的形式分享出来，可以吗？和写指纹的形式写出来一样吗？
嗯，实际上我已经讲过了，相互之间这样总不是太好的。
哦，是是是。
因为你们是人，
是
你们没有到这个境界，没办法。
对对对，
举个简单例子、过去老师经常说小朋友们大家相互批作业，好了，大家都批得了一塌糊涂的，根本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作业，你怎么帮人家批呀、好了，
是的是的，哎，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从上一次不是录音中说，就是说那法布施功德最大吗？法布施排第一，就是说你给人家发几本书，人家看了真的是功德无量，就是就你有七个人看了，就是七层宝塔吗？师傅，那如果这种形式用到网络上，如果人家学了，也是有七个人学了，也是他的功德是七层宝塔吗？师傅，
并不是说七层宝塔，就到七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看，一个人悔悟了，你就是救了一个人了，就是七层宝塔。一个人就是七层宝塔，救人一命。七级浮陀就是讲的救个一个人你就有七层宝塔、明白了吗？
啊，那师傅就是如果在网络上发着做法布施，如果他学了的话，你也拥有，这个人学了的话， 因为你的法布施学了，也会有七层宝塔，
对，
是吧？
百分之一百的，
哦，
百分之一百的，
哦，其实这个网络法布施挺好的，
很厉害啊，
是吧？
现在网络法布施是最好的平台啊，这是菩萨给我们的，嗯，
哎，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哎，师傅问一下，嗯，您不是以前我问过您，您不是你就是说您在做节目的时候，您当时说是有哪吒也来会护法吗？嗯，那当时我们小时候看到哪吒闹海的故事是真的吗，师傅？
这种实际上是经过了加工的，应该有这个事情。
加工。
像哪吒他风火轮这种，在天上你都看得到的。嗯他
对对对，
他这个法器就是风火轮，明白了吗？
风火轮
啊，哎，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到了天上之后，如果他是护法，他一定会有身上有一个法器的，一定是这样。
法器的。
所以像这哪吒这种，他在天上他做一个大护法，他很厉害的，嗯，他很厉害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再问一下，我们讲究，我们有句话叫天官赐福嘛？嗯，我查了，我查了一下，天官赐福，天官就是这个天官就是一品天官紫薇大帝。师傅，您以前录音中说过，天官记录我们的善恶嘛，功德嘛？是不是我们做了，如果积累到一定的功德，嗯，天官就是一个总的，就是紫薇大帝就会给我们赐福，是这样吗，师傅？
实际上天官有很多啦，天官们就是说并不是紫薇大帝一个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天上的护法组成的，天上的文官你都可以叫天官呀，明白了吗？
都是叫天官，
哎，
哦，
是这样。所以呢，天官给你赐福并不是某一位天官，而是你自己管辖的天官也可以，你所求的天官他也会可以给你赐福的，明白吗？
哦，那师傅，天官赐福是一年一考核还是半年一考核？他们有时间吗？
啊，天官赐福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的。你只要有特殊，
哦，都可以了。
你只要有特殊的贡献，比方说你做了特殊的功德，
嗯，
家里出什么事了啊，你可以马上求天官可以赐福给你，并不是说天官不是官僚啊，啊说啊都不到这个时间我不下来救你的，不会的，一求就灵的，
不会的哈，
一样的。
哦，那你刚才师傅您说求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吗？
这个概念你有点混淆。观世音菩萨是佛，他是大菩萨，大菩萨你求了之后呢，菩萨也得根据你自己的功德和你所修的行为安排下面的天官来给你，除非你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特别深，
哦，
除非你自己的在人间的境界已经进入菩萨和佛了，
嗯，
或者除非你已经好几世都在求着观世音菩萨，你跟观世音菩萨如果能接触上气场的话，观世音菩萨会直接来救你，否则的话你得按照正规的路子走，那你就得靠着天上的天官一层层下来。所以很多人要死快了，他拼命的求菩萨保佑，结果菩萨还得通知天上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还得发文到地府，地府由地府来解决这个事情，这样就是按照正常的手续来做。但是呢，如果直接的观世音菩萨，因为你一直在学心灵法门的话，你碰到什么事情，你直接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法力就可以直接的。啊，你这个还要我讲吗？这个你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吗？你想一想。现在很多的国家机器不就这样的吗？你通过一个总理直接批文下来，那也能救人呐，啊。你如果总理批给下面的部批给下面的省批给下面的局，那么再批到他身上也是解决问题啊。现在明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特别开始，哎，特别喜欢你讲这些方面。下一个问题，师傅，如何培养一颗护持的心，护持师傅，护持法会，护持法门的心呢？
护持实际上用心护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用行为护持，两种。
嗯，
行为护持呢，就比方说做义工啦，帮助别人去开法会啦，然后呢多做功德啦，这些都是护持。行为上的，心理护持呢？哎呀，求菩萨保佑啊，法会圆满成功啊，恭喜大家能够成为弟子啊， 啊，希望这个世界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心灵法门，离苦得乐啊，这些都是用心在护持，所以心和行这个两种护持都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叫修心修行呢？就这个道理。嗯，好吧。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傅啊，您就是说有时候听到有人上了无色界天，亡人上了无色界天，但是短短时间掉下来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短时间从那么高的天就这么快的掉下来，有哪种情况发生呢？师傅，
一个人的愿力很重要，如果他到了色界天之后，他很努力，再加上家里在色界天，家里人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很有智慧，他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的家人。因为台长没过去没跟你们讲过，因为我后来通过那个看图腾，我看到很多家人很有智慧，拼命的把自己家里人啊求观世音菩萨把他推到色界天啊。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呢再给他帮忙，就是说因为他真的许大愿，当时自己的本人呢在色界天也是非常努力，那么进入无色界天了。进入无色界天之后呢，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境界要高了啊，因为无色界天它是一个空无的世界，它不像色界天和欲界天它还有形有相，到了那个地方它是脑子里随便你转换的，就是一种虚无缥缈，你看过电影里面好像脑子里空的，哇，各种各样图案都会出来的，就是一种像人家这个我们说虚拟的这个世界了，你想什么就什么了，你想虚拟成什么世界就什么，这个时候你就更要靠自主了，你脑筋动什么就出现什么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人更敏感，你一不动好脑筋的话，嘣一下子你还带着过去的残留的东西，人间的残留，那些啊这个各种欲望啦、贪心啊，你很快的嘣一下就掉下来了，也就是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深啊，就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但是师傅，我们有时候就是亡人，就是家里的人遇到有这么种情况，他们给他们烧小房子的时候是这样说，祈求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他，让他在天上能够闻佛法，继续好好的去修行。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会观世音菩萨会不会派一个护法菩萨来在天上再继续指导他修行啊，继续往上修啊，有这种可能吗？是吧？
有啊，完全有啊。菩萨当然了，你求他，他菩萨有求必应啊，就观世音菩萨说的，对不对？你如果求观世音菩萨，就是问题就是你看看你是不是刘阿斗啊？
哦，
你在人间是被推上来的，你的根基不好，你在人间做了很多烂事，在你的80田中当中已经种下了很深的因果，因为你还是在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没有脱离这个六道当中，你当然还会带有人间的那些烙印啊。
对。
那你这个烙印只要一成立的话，你不就掉下来了？
哎呦，那
所以越修高，越修高越不敢走路呀。你到了很高的时候，你一晃，啪，掉下去了，那对不对啊？
哎呀，是的，啊，哎呀，就是当个这么天然也不容易了哈。
那当然，因为到了无色界天的时候，那种虚拟的世界，你可以进入啊超脱六道的，但是你要是在欲界天的话，你超脱六道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太享福了。
哦，明白了。那师傅就是说，是我们给亡人祈求的话，就是最好是祈求观世音菩萨能够度他，能够慈悲他，能够度他学在天上好好的继续修行，学佛修心，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是吧？
对，你还可以加一句，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他本性开悟。本性开悟嘛，就是第九意识。啊，就是第九意识，就是说除了阿赖意识之外的第九意识，像这个第九意识就是本性的本性佛就出来了，你让他本性佛出来，他就不会掉下来了，明白吗？啊，这么久。
哦，明白了，哎呀，真的是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就是我们化解冤结的小房子非常灵，人际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们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主要是偿还阳间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债，是这样吗？师父？
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化解冤结，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不是非常灵吗？我们烧了之后，人际关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我们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主要是偿还阳间，就是我们人际关系方面的债务，是这样吗，师傅？
啊，对对对对对，也还，因为你本身还人际关系，就牵扯到你上辈子的事情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最终的效果也是能消除业障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当然消除了，只不过消除了部分业障呀，因为你人际关系好也是业障所为呀。那你把它这个业障、
对对对，
你把人际关系搞好了，你不是这业障就跨过去了吗？这个劫就过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以前之前开示过亡人留下的财产都是有业障吗？那房产证上有亡人的名字，我们住在里边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名字的话有业障是他自己背的、跟小辈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毕竟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嗯，他的业障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字你就要替他受的，不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法会结束后看到师父依依不舍的和同修们 握手告别，我们真的不舍得师父去、师父、也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师父您是如何调节人间的这份爱别离的呢？
很简单啦，这个要靠自己的一种佛性，因为知道人间一切都是空的啊，所以师父虽然不舍得你们，但是师父心里很明白啊，我今天能够多给你们一分这种加持，可能你们以后到天上就很容易啊，靠着这种力量能够鼓励你们的力量啊，其实师父的眼神看着你们，我就能够给你们很多的加持，这种加持的力量说不定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当时啊想跟着菩萨到天上去，跟着观世音菩萨，或者当年佛陀有500个弟子，那些弟子他们都是对佛陀特别的敬爱，所以他们就是很多弟子就是说一边修一边就是想跟着佛陀一起在天上，拥有这种的愿力，他照样也可以上去，所以师父尽量给你们，让你们知道在人间啊，这个生离死别实际上它都是一种啊，都是一种我们说对人间的考验，所以让大家多多的理解这些，让大家多多的感受到人生无常，这样的话你才会加进苦修精进修行，你才会知道虽然法会很短，但是时间长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精进的愿力，所以这样的话会鼓励他们啊，师父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知道啊，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长久的，你们爱师父也会到时候法会结束也会离开的啊，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要爱师父的话，跟着师父一起上天，以后一起上天，我们以后退休了没事了，大家好好修，一起修，一起到时候走掉，对不对啊？多好啊。啊，
对，
因为人总会要走。
师父我刚你说
啊，没事没事，你说吧。
师傅就是刚才您说，不是佛陀的弟子，不是跟着佛陀有上天的那种愿吗？比如我们心灵法门同修，就是跟师傅将来回天的这个愿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这个很厉害，这个愿很厉害的，这个愿力非常厉害，因为当现在已经据我自己知道，有很多的弟子，他们一心一意跟着师父，所以你去看好了，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最后总有一句啊，跟师父一世修成啊，啊，永不轮回啊，这句话也是很厉害啊，跟着师父啊，要好好修，跟着师父一起永不轮回。实际上这些都是愿力啊，这种愿力你看他很平凡，但是他时间长了，他就变成一种动力了。啊，你明白吗？就是像一个妈妈一样，从小看见孩子生出来这么小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孩子成为一个科学家，从小就把他当科学家，不停的讲，不停的讲，讲到上面长大了，真的是个科学家了。
对，明白了。那师傅，我们可以把我们说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们今生一定跟着师傅永断轮回，一世修成，可以这样发吗？是
当然可以讲，很多人已经早就写文章啦，平时讲话都是这么讲的。因为这句话其实就是个愿力，是人间的愿力。
愿力
啊，很好的。因为菩萨听到你这句话也很开心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想，你们跟着你们的师傅们不就是上来了吗？上来不就到我？到我边上了嘛，观世音菩萨说你们不就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了吗？他也开心。
是的是的是的，
他也开心啊。
是的是的，师傅，那哎呀真的是回去了心，那我就问师傅啊，心灵法门的净土除了观世音菩萨还有哪些菩萨在协助管理呢？
多了多了，观世音菩萨你要记住，观世音菩萨实际上以后的心灵法门就是应该在那个西方三圣这个统一管理的，也就是说，因为你去看经文当中也讲，以后的那个世界上的那个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由观世音菩萨管的，也就是说西方三圣全部都一起管，你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在心灵法门的这块地实际上就是靠近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块地方的
哦、
嗯，就是这样。
那师傅，弟子一转就问一下，心灵法门的净土也有地藏王菩萨在那里吗？师傅，
菩萨要来随便来。我举个简单例子
哦哦哦，
比方说，有个特区，这个特区是不是属于国家的啦？
是是的，是的。
你说国家的领袖，任何领袖想去可以不啦？
都可以，都可以。
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啊，到了心灵法门的净土，基本属于几地菩萨呢？
你很会问，一样，进去的时候，刚刚进去的时候也是初地菩萨。
哦，初地菩萨。
啊，然后接下去，在这个心灵法门的这个原地，或者跟那个净土中一样，它是一节一节往上升的。也是根据你修的位置高低，在天上学习的好坏啊，菩萨做的境界的高低，慢慢的往上升，升为大菩萨。到了、
哦、也是修啊，
对，
是
也是修，但是呢，很前面呢是读书修，修到七级啊，七地菩萨了啊，六地菩萨、七地菩萨，基本上很多就要开始实践了。这个实践呢就跟读大学一样，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要读书吗？读书出来之后还没毕业之前，他让你到某个公司去学习去实践。
啊，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菩萨呢，他要到人间，他要来实践他学佛的誓言了，他就下来了。
哦，
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下来之后呢，实际上下来的菩萨有的很大的，比方说六地菩萨、七地菩萨，他下来啊，在人间救很多人，救完了他走了，他上去他成全他的这个正等正觉了，无上正等正觉了，他成为大佛了、
哦、
是这个概念、
啊、就像没有上公主啊，济公活佛啊，南京菩萨、啊、
他一定要下来，否则你说观世音菩萨在天上，他本来就是个燃灯古佛啊，他也就是本身就是个古佛，他为什么要下来呢？他已经到了很高很高了，他要下来，他成就他的无上正等正觉佛。
哦，就正法明如来，他在天上就是正法明如来。
啊，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他有很多的、很多的那个称号了，观世音菩萨，你明白吗？
哦。
他正法明如来，他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菩萨，他这个菩萨应该已经靠近八地菩萨、九地菩萨，但是他这个是下来是为了完全是在人间救度这个有缘众生，是收回他。啊，累生累世他所播下的种子，观世音菩萨的种子、
哦、
是这个、
哦、
像这种大菩萨下来又跟那些修到六七地菩萨的下来救人又不一样，明白吗？
又不一样、哦、
那个呢，
南京菩萨就很大了吧，师父、
啊、南京菩萨他主要是他真的很厉害，他是个调节的菩萨，调节各方面的一个菩萨。实际上我讲给你听，你去看好了，有你去看，你就不要说其他，你就说啊，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当中啊，这个八十八佛、
嗯嗯、
对不对？你看看这里边的佛、
嗯、对对对，
你很多你都没听到过吧？对对
对，没没没，听到我斗战胜佛和三坛功德佛，三坛功德佛是唐僧，斗战胜佛是孙悟空、
啊、你就知道这个对不对？那你同样在斗战胜佛后面，
对对对，
善游部佛，你知道他的故事吧？ 对不对啊？
嗯，我知不道、
啊、你也不知道宝华油布佛是什么佛呢，对不对啊？
我也知不道
啊，这个你就不知道。这个像比方说那罗延佛呢，功德华佛呢，
也知不到
啊。这种这离垢佛、永世佛、清净佛，像这种佛，你知道他们是多少多少世修上去的一个大菩萨，对不对？他们这些已经成佛了，
哦、
已经是成为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他们也是累生累世到各种星球上去救度众生的佛呀。现在明白了
吗？哦，明白了。
你以为就我们一个地球啊？我们你看看，从我们的概念来讲，我们应该说啊，这么多的佛应该把啊那个我们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应该放第一位吧，哎，佛陀啊，对不对啊？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么后面了、
啊、哦，
你知道了吗？
你再说一下，师傅，你得听清楚、
啊、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么多佛里边释迦牟尼佛在当中了、啊、他没有放在第一位。如果从我们人间来讲，我们应该是不是把释迦牟尼佛应该从礼佛大忏，我们应该放在第一位菩萨？
对
啊，为什么放？
明白什么？
现在为什么这种原因懂不啦？因为在释迦牟尼佛他在天上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佛，十地菩萨的佛到了各个星球，三千大千世界各个星球，他们去度很多人，他们成为无上正等正觉在天上这么大的佛了。所以实际上佛陀只不过是到了这个地球来传达了，就跟其他佛一样给人间带来了这个佛法，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啊、
因为有三千大千世界，地球只是一个小的部分、
啊、对，
很小的一个部分，
只是地球来的、哦、比方说是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地球上、嗯、来到印度、嗯、那么来弘扬了这个法门。那么那个普光佛呢、嗯、那么普明佛呢，这些佛呢、嗯、可能是到了其他的星球上像佛陀一样在救度众生的呀。所以他们成就了佛果，所以他们成就了他们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他们成为大佛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那你谢谢师傅开示。哎，这些在对面很愿意听，很欢喜，很欢喜，师傅。嗯。
啊，所以要多学呀、啊，很多人不懂啊，真的，自以为哎呀自己很了不起啊。啊，怎么？其实这个佛法真的是浩如烟海啊，不是说人的智慧所能理解佛法的。所以用人来说佛法，你肯定有误的。你要用菩萨的境界、菩萨的智慧来说佛法，你才能不会失误啊。
是的，是的。哦，明白了。师父就说的，我不知道，说到佛法无边嘛，是这样吧？
对了，对了，对了，没边的。
哦，那师傅节目快结束了吗？师傅，
哎，差不多，你讲吧。嗯，
啊，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嗯，就是师傅，您在节目中说渡人的时候说吃荤念经没关系之类的话属于罪业，那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渡人碰到没有吃全素的，应该怎么说才如理如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只要你不要讲就好了呀。
嗯，
你不要讲，你不要说吃荤可以念经，你不要讲呀。你让他讲呀，他说哎我还吃荤可以念吗？你说可以就可以了嘛。听懂了、
哦、
你如果自己跟他说、哦、哎呀吃荤也能念经，那你就有罪了。
哦，
因为你自己吃
素。我们这样说，
你自己吃素，
我说你们先初一十五吃素，慢慢的学佛法，慢慢的修、慢慢的修，等到缘分成熟之后再许愿吃全素，因为菩萨是喜欢干净的人，你许愿吃全素之后你念的经文的质量会好。这样说可以吗，师傅？
那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哦，可以啊，
哎，就可以。
哦，
哎，你这样的话嘛，你就更容易圆满一点，圆融一点，明白了吗？
圆融一点哈。嗯，
天上的菩萨多的不得了啊，他也是分管辖的，分各个地方管的。你看看他们西方教的菩萨，我都看见啊，在天上啊。
哦。
啊，他天上的这个耶稣也是很大很大的菩萨，很厉害的。
哦，那师傅，圣玛利亚，圣玛利亚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呀？人家说是。
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在广播里讲，好吧？
嗯，
这个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的法门，是不是不讲的？其他的宗教怕被人家讲不好的这种东西嘛。
是的。
有的东西呢，只能因为个人理解不同嘛。 好吧。
嗯，因为每一个宗教有每一个宗教的说法。
对。
好的好的啊，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儿，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
再
见，师傅
再见，再见，
嗯，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明天星期六5点钟可以打看图腾的电话。广告之后再见。